Hello，大家好，我是李小帅。
我是老蒋啊，这里是
啊，
不
欢迎
讲
来
道
到
理。
不讲道理，好久没跟大家啊在播客见面
啊，都已经有点生疏了，我们家都抢话
了。
了。
然后呢，这一期啊，我先跟大家说，我刚刚想到一标题，我回来的路上，叫这期的标题叫"两个男人如何继续走下去"。
听上去像是什么什么圈
对，
子的
跟大家
感
说
情
一
问
下是怎
题。
么回事儿。对，就是我俩好久没录播客了，然后就上周吧，然后老蒋群里面喊我说咱们接下来规划一下播客怎么录，然后选题啊啥的。然后我想，那不如就把我俩这个商量的过程直接就录了算了，就录成一期选题会。
老李这明显属于玩明白了吧？互联网就是不拿网友当外人就行，
啊，对，就是哎，咱播客这些听众肯定不是外人。
主打一个共创是吧？
对啊，你说接下来节目咋弄？咱俩也得商量，那不如就录一期算了。我估计大家也爱听。
对，然后呢，咱们就叫什么呀？复盘过去，展望未来啊，就
啊。
是作为也可见咱们的懒散，在3月20号的时候才复盘过去一年的
哈哈哈哈哈。
情况。
我们按这个，我们从这个会计来讲，这个是一季度出上一年年报嘛，一季度末出上一年年报。
啊，
OK，
是
那
财年，
对对，可以这么说。
咱们不讲道理，上一财年的一个总结，好。
对，我前两天还收到一个信息，小宇宙的推送说，粉丝到2万了，没怎么
啊，
更，
是。
都已经到2万了。
很惭愧，说明这个生态很好啊，就是咱们不更新，它也长尾的量慢慢就有，是吧？那你怎么着？要不先复盘一下去年的成绩啊？
啊，复一下，哎，你有总结啊？你看，我先听听你，我看你好像有总结。
我没有，我只是说一上来我列了一下，说最好先复盘一下，但怎么复盘我也不知道。这个先说一下数据啊，向各位股东汇报，就是去年从7月1号开始做，然后呢，到现在啊，不能到现在，到春节算是做了7个月啊，7个月更新了13期，基本上达到了1个月2更的半月更的频次啊。然后呢，这个13期到22100的订阅数粉丝数，然后呢，最爆的一期是，你想到了吗？最爆的一期就是当时咱们录的时
张
候。
雪峰还是燕童燕老之类
不，都不是，都不是，是咱们聊北京、上海、深圳、什
的？
么成都那个啊。我反正没想到，那个属于在我看属于
对。
水一期啊。结果那期的这个播放量是5.7万，然
纯水
后
那期是咱俩在上海面基的时候，用小宇宙的这个工作室，
对，没错，咱俩在线下录的，然
然
后
后怼着人设备又录了2期。
是我这个复盘也复盘不太明白，你说这为什么这期数据最好？可能是我感觉是你只要输出一些偏见，就是对城市的偏见，然后呢，这个北上广深一听，你对这个城市有一些说法，他们就喜欢留言，然后互动数据就好，有可能是这样，也不知道。另外，咱们多输出了一些咱们自己的过往经历吧，有可能。
这很关键，
那
这很关键，就是
对。
2点啊，一个是咱俩都做内容做这么多年了，就是有的时候内容这个东西，你真的总结不出规律，你特别努力的东西它不一定火，但你随口一聊的东西，说不定就火了。这个东西就是
对，
太多次验证了，所以这个有点玄学的成分。这一个，再一
对，
个就是刚刚你提到那个，就是说咱俩聊了自己的东西嘛。我之前有一期节目里面说了，我说。因为我是做读书节目嘛，我说同样就讲一本书，那为张三李四大家都看的是这本书，都是那些故事，那为什么人讲出来是不一样？就像咱俩聊不同的城市，那城市就那样，就是其实就是个人经历，加上了个人的阅历在里边，个人的经验在里边，加
非，
上了个人经验的知识才是大家爱听的知识。
然后非常私人的对一个城市的记忆和对一个城市的这个想法啊，还有判
啊。
断，是。然后呢，还有什么可以总结的呢？这去年其实我自己录下来以后，比较喜欢的几期，我自己啊，纯自己，一个是跟梁秋阳聊，我记得聊得很开心，主要是，还有呢是啊连着的，就是和迷灯还有赤焰。 那个是有一种在我们聊了2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接触到了大量新鲜的信息，然后聊完以后非常非常快乐，非常兴奋，就是有一种被新东西填充脑海的感觉。然后，哎，差不多，其实差不多。这2期我是，还有张雪峰那期我聊的也比较高兴，然后呢，你是哪几期啊？你聊的比较好的。
一个是秋阳那期，然后就是张雪峰那期是，后来还有啥来着？我都忘了，咱都录过
太
啥
久
那
不
期
录
了？
了，记不起来了是吗？
对，我都忘了。
哦，行。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总结的，就是我觉得去年呢，咱们在漫无目的的瞎试。然后呢，漫无目的的瞎试，到了年底，咱们事儿都多，你又有一次身体上的问题，我呢是做我 B 站的节目，年底其实有点焦头烂额，所以咱们明显的这个内容方向，最开始是咱们两个对谈啊，咱们两个消耗个人精力，消耗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观点，然后后来呢，变成了以嘉宾和带来一个嘉宾聊为主啊，这两种形式你怎么看？你是更喜欢
就
哪
现
种？
在开始展望未来了吗？
混一块儿呗，我就感觉这
就
个，
是我对于是不是有嘉宾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偏好，但是嘉宾所处的行业领域是不是我兴趣的方向？这可能有偏好，
对，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邀请的嘉宾，咱们又不是一个大的节目组，其实就是咱们俩人嘛，咱们两个人邀请的嘉宾，其实大概率是跟咱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更熟的，然后。其实还要解决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倒也还好吧。就是如果一个嘉宾跟其中一个人过于熟，跟另外一个过于不熟的情况下，可能另外一个人就说话的机会少一些啊。比如说像那个最后一期这个孙权，不是最
孙
后一
权那
期，什
期，
么最后一期，最新一
孙
期，
权，对，就
最。
孙权那个，然后再加上呢一个录制的环境，因为那一次是你跟孙权是面对面嘛，
啊，对对。
就面对面的这个讲话和一个我连线进入，它这个语境的感觉就不一样。
是，但是我感觉其实还好啊，就是维持现状这一点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熟的就多聊嘛，然后不熟的，就是插一些话，把自己最想说的说出来，问一些问题，其实就还好啊，这个是小问题。然后呢，我觉得啊，你有什么？你复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复盘其实没啥，
哦，
我
那咱
复盘
们
其实
往
我主
下。
要是在展望未来，我不知道刚开始还要复个盘，这就是
啊。
我们节目的主打一个随性，
主打一个
我
随
俩
性，
都不知
就各
道，
聊各
对，
的
对，
复盘还是我先说吧啊，那个
啊。
不是这个展望未来，展望未来，我觉得一个是咱们这个今年呢和去年不太一样，咱们现在也是老主播了啊，也是一个成熟的主播了。那作为一个成熟的播客主来说，我觉得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咱们的选题是不是要有一个小的方向，因为咱们两个都是太随性的人。然后又没有太多的规划，就是如果每一期咱们都要重新的去想选题，就连选题类型都没有，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其实就很难咱们凑一块儿去录下来。这个问题从2个月前到现在，咱们就发现了。就比如说这个话题，农夫山泉这个事儿，我有兴趣，你呢可能兴趣一般。那这个事儿就是必须得俩人都有兴趣，咱们再聊啊。然
对，
后呢，有的事儿可能
然后你就直接那个做视频，然后上热门是吧？
对，然后我就变成做了个视频啊，就是我是觉得最好咱们梳理出来几种咱们可以做
对，
的方向，然后呢，按照穿插着来嘛，就是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在想我们具体的方向之前有一个更上位的问题。
什么？
就是，其实相比于咱俩聊什么内容，起码在现阶段，咱们的这些听众，相比于咱俩聊什么内容，咱俩能否稳定的出节目更重要。就是咱俩需要一个项目经理来管着，
哦，那
需
其
要一真
实
的，我真的觉得需要一个项目经理来管咱俩，
不
要
是，
不这太
我
随
感
性了。
觉也可以用一种比较呆板的方式，就是，强行定义一个，比如说每2周的周五就必须更，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咱俩就太熟了。比如说这周五我真有事儿，我就跟你说，我说老蒋这周五不行，那你肯定咱俩这么说啊，行，下周再说。反过来也一样，你想这一期节目，咱俩今天这期节目本来是啥时候说要聊来着？上周。
本来上周说，然后
哎，
我对我妈住院嘛，然后又
你
往后
说这事儿
拖。
咱能硬来吗？那肯定不行啊，肯定得那啥。然后本来你今天跟我说是明天下午，我明天下午要陪我老丈人。你看，就是我们
嗯，
需要一个项目经理。
有道理。那要不就让牛楠管这个事儿
真的，
啊？
真的，
对，
就是来 push 咱俩的这个节奏，push 咱俩的这些选题在群里面。
对。然后呢，跟他也有微微的利益相关。虽然他不一定在乎那500块钱，但是，对吧？咱们
哎，
耕得多了。
你把人那个价格报出来了，这可能不是那个什么，他不是不想报。
哦哦啊，友情价，友情价，牛楠很厉害的，只是友情价给我们报500啊。这个你们想找他外包得另谈价钱啊。这对，那可以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录完之后，哎，我在想，录完之后咱们不跟牛楠说，牛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肯定很诧异，就背着他再探
对，
讨一些
可能
问
有的
题。
听众不知道，牛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后期。
啊，对。
我俩录完之后，素材就丢给他。
啊，是的，是的，是的，
嗯
算是
，OK，
给这个节目剪节目，然后就让他
啊，
把这个排期给搞起来啊，然后咱
对，
们就可以大撒把，让他来催咱俩，说你们俩该录节目了，在屁股戳着咱们俩啊，
对，或
就
者说
行。
你不一定，反正定死，就是咱可以先预设，比如说每周五或者每周几，然后呢，提前大家都把这时间留出来，如果一单不行，那就是前后一天就解决这种。
我觉得粗暴一点吧，要不就。是每月的10号、20号、30号，
按周比较好，
按周比较好，
还是按周比较好？
按周比较好，每周一次，我感觉真坚持不下来，那就每
那
2周一次。
保证至少就是半月更呗？哎，
不
稍微
是，
是不是少了一点
不是，你至少半月更意味着就是最多半月更，你骗谁呢？
人我们俩太了解自己了，是
咱们俩都快活了快40年了，然后跟在家玩最少半月更，不存在的，没有最少啊，只有最多。
一个月，哎，那咱就这样，要不对自
嗯，
己狠一点，周更呢？
周更你行
我
吗？
觉得这个频率这个事儿，咱聊完内容方向，咱再回头聊，因为这跟内容方向可能还不一样，
啊，
还有关。
行，那往下推，往下推
往
啊，
下推，往
往下
下推
推。
，OK。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第一层问题就是得有人催咱俩嘛。其实第二层问题，我想的是，就是说，你还继续想把这个当做一个更加个人随意表达的，还是更加符合市场、服务观众、听众的？
我觉得从做 B 站账号的感觉来看，它是可以平衡的。有两种平衡方式，就是咱们在表达自我的同时，要考虑一定的市场需求。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是我就不管了，这期零流量我也要聊，那咱们俩没什么可说的。咱俩如果都是这个想法，就不管流量了。但是只要不是这样，咱们就聊那些多多少少有一些人愿意听的选题。
对于我现在来说啊，就是我其实更倾向后者，就是以对听众，有一些意义的，或者说有一些价值的这样的内容，而不是一个纯自我表达。因为我现在自己现在到了一个纯自我表达，我啥都不想说的阶段。
明白，明
就
白。
是，对，你看我视频都断更好久了，就是我啥都不想说，现在是这样，所以我是希望这个接下来这个节目。对我自己来说，它也是一个鞭子，就是咱定好一些具体的方向，
其
这
实
对我来说
还
也
有一
是一
个
个
思
鞭
路，
子。
老李，就是说，不是每期节目都平衡，而是咱们有自我表达的节目，然后呢有这个完全市场化的，就是咱们觉得什么东西这个市场受欢迎，就等于是穿插着有不同的节目条线这么去聊。我其实这
那
个
这对。
有一个想法啊，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咱们俩这个播客。因为我之前想有一些完全只是我自个人感兴趣，或者我就是想和我某个朋友去聊，我感觉再开一个号，对于咱们这种懒人来说就没啥必要了。我觉得就是如果只有你对某个东西感兴趣，或者只有我对某个东西感兴趣，咱们就我自己聊，或者我去找一个朋友，然后呢拉到这个播客来，然后咱们也在不讲到底更，
哎，这是另外一种模式，这是咱之前聊过这个事儿，就
对，
是一个主播对嘉宾的情况，是这个吗？还是说
咱们
另外
搞一
一
个
个
开放式关系啊，就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必须得咱们两个一起来和别人做事情啊，咱们可以是自己找自己的朋友， 然后呢，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咱们粗略的定一个 KPI， 就是纯凭自觉，每个人2024年找个5期节目，就是你自己爱录什么录什么，咱们互相不管对方，只要他取悦自己，他觉得自己觉得这个事儿感兴趣就行。你觉得怎么样？
关系非常开放，我觉得可以。
啊，非常开放，非常开放啊。
对，
然后还保持一些纽带，但是 不约束对方，这个就是中年人的一种情感维系。
对对，
都看开
了。对，
嗯，行。
然后
呢，在选题方面啊，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说。
然后我想了几个具体的，我们可以的方向
啊，你说。
就是一个呢是纯文化类的，
嗯嗯，
就纯文化类，比如说书、影音、游。
嗯，这个我也想到了啊，
就是说咱就过去半个月读了什么书，这个看了什么电影剧集，玩了什么游戏，这一期咱俩就汇报这个事儿。
不是，我感觉啊，这个模式我之前想过，但是有一点问题是它毕竟、比如特别火的沙丘还是有一些时效性的，就这个电影上映之后的10天之内咱最好就给它聊了。所以呢，我觉得是咱们俩都比如维伦纽瓦他市场反馈都是不错，影评人都是不错，咱们可以在上映之前的几天咱们就定下来说这个东西高低咱们聊一期，不会完全没话说的。你觉得这个形式怎么样？因为在聊这种书影音的汇报会出现，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咱们俩看的东西不一样。
是不就是不一样啊。
那其实
是就是
那其实不一定能聊到一块儿去啊。
就是互相弥补信息差，然后同时分享给观众。比如说啊，我刚刚就是在看那个最近那个片子《幕府将军》
啊，
《幕府将军》，然后过两天有个游戏要上，叫《浪人崛起》，也是讲日本幕府时代后期的。我看那个片子，打算玩玩那个游戏，我就对那个时代比较感兴趣。我如果比如说未来一两周，我把剧看完，我把那个游戏玩了。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或者说前段时间我玩了一个游戏叫做《奇幻室》，它讲1905年的华沙俄战华沙地区。我之前对波兰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但是我就去查了很多当时波兰的历史。哎，我就对那个时代什么拉斯普京这些人，哎，有了一个了解。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日常我就做一些笔记，咱们定到一期时间，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
那这个可以稍微拉得再长一点，你觉得 OK 吗？比如说每两个月来一次
啊，
每两个月来一次，你觉得 OK 吗？
这不，我的意思是，就这是一个内容方向，但不一定是咱俩要做的内容方向
啊。你只是提出来一种可能性，
对，
是吗？其实还有一种很，咱们都已经对观众啊这么当自己人了，咱们就愣着头皮。硬着头皮就录一期看看怎么样，就是这个咱们两个能不能比较融洽的，就是我其实不太担心咱们都看过一个东西能不能聊起来，肯定能聊起来。我比较担心的比如你刚才说的幕府将军，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提供一些稍微比如说勾着你往下说下去，或者我能够从你的对，就能咱们俩能不能有一些有效互动。如果完全没有的话，就变成了我先汇报，你再汇报，我再汇报，好像就有点奇怪，对吧？它就是一个比较低质量的、低效率的交互。但是如果能做到这种，咱们俩互相不完全都看过的东西还能聊起来，那就比较好。咱们可以试一期，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比如说，咱们4月中旬或者4月底，然后聊一下过去一两个月看到的东西。每个人不准备太多，可能聊这个4-5个啊，3-5个，然后聊一期，可以试试。
啊，这是一个方向。
嗯，
然后我想到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对谈类。
嗯嗯，
而这个对谈类我更细化一点，其实我是想找一些经历或者职业或者生活当中比较特别的。
哎，完全一个思路。我觉得是对谈这个东西吧，一高一低两个思路啊。说高低不冒犯人啊，不冒犯人，只是一个词儿。高的思路就是找名人，
对，
像孙权，像这个秋阳啊，像各种各样的咱们之前找过的灵异创投的老师，还有这个还找过谁啊？印度那个留学的 UP 主
小李啊，
对，这个就算是咱们
他也是 UP 主啊，
咱们找 IP 去聊，就这么说啊。 然后呢，另外一个方向是低啊，不是说身份低啊，就是说它没有 IP，但是呢，它是一个我的形容可能跟你不太一样，你说的是这个比较特别，我觉得就比较边缘，某种生活方式、某种价值观念或者某种从事的职业，各种东西比较边缘，跟主流群体不太一样，咱们就都可以聊。我特别感兴趣这一类的东西。它唯一的问题，我觉得咱们一定也能聊出东西来。唯一的问题是这个。稳定的找到这样的人，可能是个问
因为
题。
我之前做过几次连麦嘛，我会提前个半周到一周在动态预热，就是我每一次连麦的主题都是定下来的，我连过两三次，聊感情经历，然后聊这种特殊的职业经历，然后等过几天晚上连麦的时候，尤其是聊职业经历那两次还挺精彩的，有什么狱警。他讲他在监狱里工作遇到的事儿，然后有那种就是大哥，就是在道上也不算在道上，就是做生意起起伏伏啊，家破人亡的这种一位大哥过来连麦，还有干审核的，就是那个平台审核的，他讲他怎么审视频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他们比较特殊的职业经历嘛。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相比于有 IP 的人，因为有 IP 的人他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他既然能把 IP 做起来，他往往有一种公众表达的自觉啊，就是他的高低咱们这个是有下限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聊呢，就会存在一些风险，就假设这个人他的内容他想聊的东西只能撑得起来，比如说40分钟。
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人，如果他自己聊得足够精彩，他的表达、他的经历足够撑起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么一个人、一位嘉宾，咱就一起。如果是可能不够的话，那么我可能两位或三位嘉宾组合成一期，他们这三位呢，可能都来自于类似的行业，或者是我们做一个小专题，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讲特殊的情感经历，你遇到过什么奇葩情感经历？
奇
三
怪
个，
到一个地方的那种，对，不同的人，
差不多吧，或者是说我们这一期就请三个体制内的人，事业编或者体制内的人，我们就来聊一期，或者是下一期请三个，比如说医疗行业的，就
对。
是弄成一个小专题、小垂直。那么一个人表达个20多分钟，20分钟到30分钟，或者说他我们录的时候可以，他可以稍微长一点，40分钟，然后让牛腩剪一剪，因为
行
可能
呀，
素人的表达不一定这么信息量这么高，然后我们
那
给组成一个小时的节目。
行呀，你这么说，我还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还有点兴奋感啊，就是，咱们可以根据社会热点，然后再找一个和他有中等相关度的群体去聊，比如说最近的那个霸凌，那咱们
找老师。
是不是可以找到，比如学校里面处理这种问题有过实践经验的老师啊，比如说家长，再找一个他霸凌别人的可能不好找，但是有过被霸凌经历的应该好找啊，就是类似于咱们这样凑一个局去聊聊这个事儿，
对，然
或
后
者之前你
我
记
觉
不
得
记得
分开
啊？
录。
对，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就是想找这个董晨宇来聊一次大
学
学里
阀，
面的
学
学
阀类，
阀。
对，
对，那是不是可以找到董晨宇？咱们弄一个坦白局，再找把他学生叫过来，甚至咱们坏一点，咱们可以分别聊啊。董晨宇先道貌岸然的说一堆，然后找他学生一说啊，就是学阀。
对，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运营的工作量大一点，要求高一点。
对。但是我现在觉得，一个内容如果完全咱们凭着取巧去做，不太行。就是既然咱们想要从这个渠道去做一些事儿，那就稍微投一点精力，也不会太多，无非是，其实就是咱们录播客也不用准备太多东西，无非是稍微查一查资料，可能半天之内就能搞定，然后再去各自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人，还好，工作量还是可控的，我觉
好，这是我想到的第二个方向。
得，好。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行业类。
哎，我打断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发现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每一个你说每一个东西，我都说我的想法，好不好？不然的话，我待会给忘了。我刚才就本来想准备你全说完了我再说，但是就算了。 然后你刚才说第一个，我补充一下啊，你刚才说第一个是输影音，对不对？
嗯，
我之前想过一个方向，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共读模式，就是这个去年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你在读印度相关的书？
嗯，
啊，然后共读呢，别搞太宏伟的目标，说一下咱们读三五本书，把一个领域的书给读了，那我感觉根本就录不了了，可能这年都读不完了。但是假设咱们就读某一本书，
这不是变成那种读书会吗？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试一期，至少咱们俩都感兴趣的，然后一起读完了以后就去聊这本书，你觉得有搞头吗？
因为我做读书节目很多年了
啊，
这个模式被无数人试过，没啥搞头。
没啥搞头，那行，那就
因为可能就刚开始吧，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圈子，大家跟着你读，然后就可能一期两期，稍微时间长了就没那么多人了。
是不是因为
读书这个事儿，它还是挺那啥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尤其是社科人文类的书，你导读这个工作一个人做就好了，不需要两个人一起谈，是不是？
也不需要，不是说导读需不需要两个人？我们这个共读是我们提前预告让听众也读吗？
那就更复杂了，不是吧？就咱们俩，
啊，不是就咱俩是吧？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以为是做那种一个群里面几十上百个人，然后这周大家读什么书，然后定时讨论那种。
那就得搞私域变现了，不然的话
就
有点行为艺术
了。就没意思。我跟你说，我做读书节目这么多年，我见过无数人搞这个。
嗯，
真的无数人搞这个。
行，那就你继续说第三个，咱们这个方向就放弃，好吧？
啊，第三个就是商业类。
嗯，商业类。
商业或者产业类，而这个商业产业类呢，我更细的一个方向是贴近生活场景。
嗯，比如呢？
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我们的电子产品，键盘、手机、鼠标，然后什么 DIY 电脑、游戏机，啊，比如说拖地的家用电器，我家这段时间换了那个烘干机，用的特别爽。是新的一个后悔没早买的东西。
嗯嗯，
就是我这个方向是，如果聊商业聊产业，我非常务实的选择就是离生活场景近，离商单近，离品牌近。
嗯，那相当于是一个一个小赛道的巡礼，我可以这么认为吗？
我们就选，甚至不是一个一个小赛道，我们就选定一两个细分赛道。
嗯，
就比如说现在有，比如做比较宽的，他们就聊车，专门就做车的或相关的。
车我现在稍微有点问题，因为我今年视频是有可能去开辟一下新能源车的，但是目前我对车的知识储备少一些。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频道它专门讲车，或者是以车上下游、新能源上下游等等，或者是产业。
产业倒是能聊，但是如果要是聊车的产品还有选购，我可能不太行。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选一个商业的产业的方向，选一个更靠近生活场景的方向，而不是靠近生产产业的东西。
嗯，
越靠近生活场景，越靠近品牌。
那其实还有一个，你感不感兴趣？就是我这段时间跟得有三四个人都聊出过这个方向，就是说，其实现在中文的媒体内容里头对小家电的关注，或者对整个的家居这个场景的关注非常不标准化，没有产生出那种特别头部特别权威的媒体，然后大家各做各的，然后呢其实甲方也有很多的投放需求，然后这个领域为什么没有出超头部的原因是它每一个品类都不一样，你用一个方法论会选烘干机了，到扫地机你还得重新再去研究，重新再去做一遍啊，所以它对人的要求是相对高一些的。但是我是觉得咱们其实可以试一试做这个家居然后家电这个赛道试一试，然后呢它的挑战无非就是我觉得准备量要稍微大一点点，咱们就不能说完全不准备，就凭咱们的生活中的经验就瞎聊，这个就不太行，咱们多多少少得看看首先咱们得用用产品，这个是生活中的经验，还有一个是咱们得看看研报，看看这个行业中的各种情况。
对，只是自己用，自己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是最有说服力的。
嗯嗯， 其实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思路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赛道巡礼，比如说咱们一期节目聊聊这个烘干机，一期节目聊聊电饭锅，假设啊，就这么说啊。但还有一种呢，是场景巡礼，咱们一期节目聊一聊不太常用，但是中国人不太，中国人厨房里不太常见，但是特别好用的厨房电器。
其实这两个方向一点都不冲突，都是在一个家庭的家电使用场景。
嗯，
其实这基本上已经够具体了。
可以啊，那我觉得可以聊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有一个东西很有体会的，就是我妈我爸这个年龄大了以后，他们像拖地啊什么不方便以后，就会诞生很多需求。比如我们家就买了一个现在电的洗拖一体机啊，不是那个圆盘的在地下走的那种，而是你用手得拿着，然后可以把控方向。
我知道我家有那个东西，一定要勤换水，不然的话它会臭
啊，对，它会脏。对，就像这种东西，其实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可能才会有的需求，然后甚至加上一些适老化改造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可以出一期，就是有什么东西是当你的爸妈或者你本人啊感觉到体力逐渐下降，然后腰腿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用这种电器可以大幅提升你的生活质量，或者减好你的身体损耗啊！我觉得这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这个方
或者是那种后悔买了后悔（括号后悔没早买的东西），
啊、对
吧？
对，可以啊。
就是那种电动马桶，就是那种什么自动马桶、洗碗机，这几个都是我家典型的这种家电
啊。是啊，那洗碗机你利用率高吗？
高啊！我家这四口人常年做饭。
啊、哦，洗碗机比较奇怪，我们家是买完以后利用率其实很低，
超级爽这个东西，
是吗？
它洗出来的洁净程度是人达不到的，主要是
啊，那看来这个就有的聊，就是为什么咱们的都有，但是判断出现问题，要么就是我选购错了，要么就是我使用的方式有问题，或者就是咱们两个家庭的结构有不同。
对，有、然后聊完这个品牌就找上来了，说我这个品牌它实际上怎么回事，你看。我把后边路都想通了
啊！说老蒋你用的不爽，是因为你用的是5年前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能解决这个需求了。
哎、对，
哎，挺好，挺好。
对，
我觉得可以。
就是第三个，就是说贴合生活场景的一些商业的垂直方向。
嗯，
然后第四个就是热点，热点我现在真的是，就是几乎是一句话没有，没有，应该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这种价值观也好，想事的方式也好，基本上固定了，那么。我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热点都能被嵌套到我的一套自己的叙事当中，我自己的那一套叙事，
像 reaction 一样，
对，我那套叙事已经固定了，没有什么新东西了。但我这套叙事我不可能讲出来，永远不可能讲出来。我这套叙事我经常在脑子里过，你知道吗？我想，哎，其实也不是不能讲出来，能讲，就是说，就我想过，比如说在 B 站开一个付费节目，
啊，
我就把我这套叙事讲完拉倒，谁爱听谁听。对吧？就是我这一套方法论，不是，这不是方法论，这一套世界观，我能解释当下几乎所有的问题 ，OK 了。
你这是2021年就跟我说过的，就开付费节目，
它和当时也有点不太一样，可能我这套世界观也在迭代。
啊！
但是基本上就是我固定了，所以我对这个社会新闻、社会热点现在是几乎是没有兴趣。
我有一个选题方向，你看看你感不感兴趣？我把我压箱底儿的东西都弄出来了。我今天刚跟我助理谈完，就是今年我想做的两个系列，其中有一个叫慢半拍。因为这个东西咱们在播客先聊，我在视频在这提炼一些精华，然后呢我把我的东西想法更成熟，我在视频里后聊，其实没有关系。就是慢半拍这个系列呢，是说热点刚出的时候咱们不跟，但是呢半年一年之后，当他进入到有了新的信息或者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比如说我给你几个方向啊，一个是，这都是我的选题库里的，就是半年或者一年之后现在短剧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比如说这个2年前有两个风口，一个是牛肉面相关的风口，你知道吧，牛肉拉面的风口，还有一个是像虎头局那种糕点的风口。那这两个风口拉了大批的投资，开了 大批的这个快速的扩店，到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这种咱们聊那种这个行业可能当时所有人都在看，然后现在回过头去过了一两年我们再看它是怎么回事的节目。
嗯
啊， 不，或者像
杂志
像新一点的选题，
哦，
之前的 Web 3啊、元宇宙啊这种也不是不可以。你有没有兴趣这个东西？
你这个时长就是比如说隔一两年还是隔这种半年？
不重要，我觉得其实五年之内都可以。它的视角就是说，中文互联网回过头去看一个事情的媒体不是特别多，你发现没发现其实大多数的媒体财经媒体都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存量财经话题，比如说像那个海飞丝国民品牌是怎么起来的，然后白象是怎么起来的，像这些 B 站你能看到很多，对吧，
反反复复几年，每隔两年都再做一遍那种。
对，还有像饭桶戴老板那种非常牛逼的视频，说这80年代然后我们怎么用市场换技术啊，就这种东西，这是存量话题。要么就是一窝蜂的追热点，元宇宙出来的时候那半年内所有媒体都在聊元宇宙，然后所有媒体都在聊这财经热点，但是我打的是中间的定位差。这个其实是因为现在我年底在仔细的思考我的视频该怎么走，我没有像你完全摆烂，所以我在思考这件事儿。我发现已经被这帮我的朋友们卷完了，什么阿泰斯的 IC 实验室，什么半佛，这帮人真的是，就他们这种每个月更新七八条的，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你能非常明确的看到的这种选题方向是空白的，全都被做过了，存量的，然后热点的，一个一个领域，
专题不热乎的吃那种是吧？
对，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半凉不凉，这个菜已经端上桌了，还没有完全下桌，但是呢，基本
我可以试一试，就是说这个东西既然是在新闻领域这么多年了。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这样的话题它真的就不行？
不会啊，这种话题其实是已经被验证过的热点啊，它一定是曾经的热点。
对，它就是因为它已经凉了嘛，会不会有可能再做这样的话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元宇宙复盘，就是我们可以试两期，看看这样的话题大家愿
不
愿意。不
是，咱们是这样的，老李，我觉得咱们一定选，就是经过了这一两年的发展，现在有很多新的信息补充进来。比如说我为什么觉得牛肉面是可以做的，因为当年牛肉面拉了那么多投资的那个历史阶段，那个时期，那个周期和现在明显是不一样的。然后到现在有的活了，有的死了，那么活的做对了什么事情，死的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就是他有很多新的信息补充进来，不是当年的那些信息，那我们没有必要把别人嚼过的东西再嚼一遍，这是没有意义的。还有比如说元宇宙，其实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骗政府钱的一个赛道。那咱们当然元宇宙确实是一个比较烂的选题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完全就是妖魔鬼怪各种在里面搅和啊。但是其实 Web3 是可以聊一聊的，就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真的在信仰这个东西，但是又在中国明显的搞得不太行。那有没有那种在水面之下然后他活得还不错的，就大众虽然不知道但是在慢慢积蓄力量在发展的项目呢，咱们可以找一找啊。还有比如说包括AI 的这个，当然 AI 其实是还在热点中的，但是 AI 也有一些存量话题，比如说像之前的 AI 四小龙啊，这几年都没什么人提了。那在这一波的AI 革命的当时，就二三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认为 AI 四小龙会起飞，像旷视啊这些公司，但是现在看其实反而对他们可能是一种利空，因为他们的那种 AI 的思路，他们做的赛道已经落后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去再看 AI 四小龙这几家公司现在面临一种什么情况，就类似这种慢几拍的选题，慢半拍的这个选题一定是有新信息和新视角的，不然就没有必要做。
OK，
我觉得可以，咱们今天都可以去试一试，就咱们刚才这些方向，除了那种咱们凭直觉就否掉的，比如你说一个东西我一上来我说这什么玩意儿不感兴趣，或者这个一想就不对，那咱们就没有必要去做。只要咱们都觉得有一点搞头，但是不好说，咱们就可以录一期试试。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是靠理论做解法，还是实践做解法？因为我们现在聊出来五六个方向，我觉得我们这频道如果都要这五六个都要的话，
不可能，
还是太杂，
不可能，
还是太杂。
就是
我就一两个，就一两个就 OK， 我觉得。
我觉得最多三个，最多三个。
那我觉得文化类就可以，纯文化类的那个节目可以先放弃。
不是，我有一个想法是，咱们为什么不能在未来的两个月，比如说四月和五月份，咱们试5到6种不同的节目呢？
啊，继续试是吧？这次就
不是
先定下来，再试一
试
是吧？
不是无限期的试下去，就这两个月
啊，
就这两个月试5到6期，然后每期都不一样，然后咱们 再开一个会，那就没有必要再出一期节目了啊，这个太水了，太不当外人也不好。咱们就是到时候咱们再一碰头说，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我觉得我对咱们俩比较有信心，就是如果聊过五六期之后，咱们俩意见基本上应该聊一聊能统一，就做哪两个或者哪三个。
行啊，就是把我们刚刚的那种去捋一遍呗，就是一样来，两个月的话基本上就一样来一期。
对，然后刚才说的哪几个，就是一个是家电或者具体的消费赛道的，对吧？生活场景中的消费赛道的，第一个
有特殊经历的人的对谈类的
啊，第二个，
然后纯文化类的书影音游，
第三个啊。
然后我说的热点，我是纯热点，我是不想做了，
纯热点不碰 ，OK 啊，
不碰，那就是再来一个，就是叫什么半凉不凉，
啊，半凉不凉啊，其实我叫慢半拍 啊，也行，无所谓，
行，哎，就四期呗，两个月四期，就四期，
行，
还有啥？
我觉得行，我其实还有今年还想做一个跟你那个有点像生活场景类的，就是啊，当然那个不太适合播客聊，我想做一个。五分钟之内的视频，聊那种这两年新崛起的或者说势头很猛的特别小的消费，比如说湿厕纸，我就准备从湿厕纸做起
啊。这东西我家用挺长时间了，
我也用挺长时间，但这个就算了吧，因为像这种东西聊不了一期的，顶多
我能很详尽的描绘出使用它的感受
啊，走这个方向是吧？
你看我现在就是手边就有，
你用它来干嘛？
就是我已经把它当湿巾用了。
哦，我有时候也是，
就是我之前还区分，就是说桌子边放一盒湿巾，然后厕所放那个湿厕纸，后来我就全都用湿厕纸了。
不是，后来我搜了一下，我发现它只有对皮肤更加的保护，更加的没有刺激，而且又有一定的杀菌效果，所以理论上来说，你吃饭用湿厕纸去擦嘴上的油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啊。我在工作室就用湿厕纸，偶尔脸感觉脸上油擦一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脸和我的菊花就是应该同等对待啊，无所谓啊。
你看，咱们就算是比较详尽的描绘这个场景，也是十分钟聊完了，所以这个
不是我还没，我还有很多呢，就是我家孩子有小孩，你看小孩用这个东西，这就有很多可以聊的了。
啊，
对吧？
那也算了吧。我觉得这个这么小的赛道，聊不起来，顶多就是半小时以内的。
我举个例子啊，对，四期。然后我的视频的东西呢，我其实是有，我在准备，就是说也是比较短的。我发现我现在也不想表达特别长的内容了，一些比较短的。我的视频接下来可能就是我。暂时短期内不想做那种特别重的，然后花一个小时40分钟啊那种讲述的视频，我没这个没这个兴趣了。然后我是想找聊一些就是基于生活经验的一些东西的分享，故事啊感受的分享，而这个生活经验是就是中年生活经验，是其他的 UP 主无法去表达，他没有经历过的。
我明白，
就到了三十好几才能体会到的一些事儿，跟大家讲一讲。
你这个想法很像我2018年的时候在虎嗅，突然有一个时间也经历了一点事情，然后就觉得没有意义，就觉得这些做分析经济、商业、金融没有意义，因为它不重要。然后呢，我还是想说更多的跟自己身边的人、跟生活有关的事情。这是当时的一个感受。对，另外我再说回来啊，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选题方向，就看你感不感兴趣。你要不感兴趣，我就放到今年出的那个五六期我自己的节目里面，咱们也放到不讲道理上。就是因为我现在做那个节目也是跟大量的 UP 主去联动嘛，然后平时我接触的 UP 主也比较多，其实就是把 UP 主里面最有意思的、最不一样的人拉过来聊天，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那没啥呀，那就是纯就是聊天的一个节目嘛。
对啊，就是我就是他有那种比较边缘的生活方式，还有职业的对谈，也有这种某一个 IP 的对谈，咱们还可以继续聊嘛。那其实就是这种和某一个 IP 有 IP 的人聊天，他具体是什么 IP， 是企业家，还是到底要不要形成一个系列，还是咱们跟之前一样，就是最近谁觉得 新认识一个人比较有意思，咱们就拉过来。
我倾向是更垂直一些。
我其实也觉得更垂直一些，因为这个东西之前我跟那个谁，基斯，就是小宇宙的那个老大嘛，聊过一次。
嗯、
他当时是说，全播客圈并没有一个不停的找自媒体去聊天的节目，当时是没有啊。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一个不停的去找 UP 主聊天的节目，所以也许可以看你感不感兴趣了。
啊，你说的这个垂直是这个方向垂直，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垂直，
哪个方向？
就是有点像故事 FM 这种，就是另外一个现在很火的那个播客频道嘛，他就是找素人讲自己的各种经历，他不找名人，纯不找名人，纯素人。
那不是又回到咱们之前那个方向了吗？就是找
啊，对，就是那个方向，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四个选题之一那个。
哦，我现在说的是另一个方向
啊，
就是如果咱们找稍微有名一点的人来聊，咱们这个方向我觉得没有必要放弃，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去让嘉宾输出一些，替我们输出一些东西，咱们挖他身上的东西的节目嘛。然后播客圈也都在这么干，它是一个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东西。那就是这，咱们这么聊是完全散着聊，就比如说跟咱们过去半年做的事情一样啊，梁秋阳辩论圈的，然后那谁企业家，咱们就这么随便拉过来聊，还是说咱们专门去聊企业家，专门去聊一个一个 UP 主，专门去聊什么什么什么人，你觉得什么想法？
嗯，那就是相当于在这种有特殊经历的素人的对谈之外，再开辟另外一个对谈的这个垂直赛道，垂直的内容方向。
对，因为它的下限非常高，它是已经被大量验证过的，肯定没有问题。
那我更倾向于就是，企业行业相比于 UP 主，因为 UP 主吧，
嗯。
聊来聊去就是这些东西，
啊、是没错。
见面，你 UP 主一见面先吐槽啥？吐槽平台，先骂平台、
啊，然后吐槽用户，
吐槽用户。对啊，我遇上奇葩的什么私信啊，吐槽一顿，
吐槽甲方，
吐槽对，吐槽甲方，吐槽变现，然后反反复复就这些东西。
不是我其实的想法之前是说，我不去聊创作方法论这个东西就很容易非常同质化，而且没意思。
嗯、
我想聊的是这个。如果有某个 UP 主他的生活和一般的 UP 主不一样，或者他有一个大家不为人知的爱好或者某个领域的时候，我再找他去聊、
啊、那其实就是还是回归到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了嘛，只不过他是有另外一层 UP 主的身份， 这层身份便于我们去跟他认识，以及能提高他的这个技术表达能力，而真正他要表达的故事和这个他的这个特点还是他不是 UP 主的那一面，就是他的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比如我给你举例子啊，像那个、
啊、
我昨天看到一个吐槽 B 站的，然后被 B 站限流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什么来着？草台班子，你看那个视频了吗？
没啊，
我待会给你发过去。我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叫草台班子是如何运行的？吐槽 B 站的陈瑞、
嗯、
还有 B 站这家公司，然后呢，那个 UP 主叫陈一之，你坐下。我在那个社科人文群里加了他，他就在9:40的时候，咱们录这个节目，我还没来及回他，他说加到微信，然后跟我打招呼。这个人的，比如叫过来，还是聊跟他内容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他为什么对互联网公司的这种生态，还有里面的吐槽，能吐槽的这么形象？那他平时到底是在一家什么样的互联网公司，他平时经历过什么样的奇葩的人和事儿，还有职场文化，他对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畸形文化怎么看？也就是说不聊创作方法论，但是聊他创作的领域。比如说还有一个啊，像那个财浅啊，财浅我认识已经好几年了，我们俩2019年就认识。财浅现在也是一个大 UP 主，然后他做手工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跟他聊他怎么看待手工，他怎么看待像手工梗这样的跟他半同行不同行的 UP 主，他怎么看待传统文化和非遗啊？或者说他这几年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也是不聊创作，不聊做视频，不聊吐槽观众
啊。啊，那可以，就是那我了解了，了解你的思路了。
对，还有比如说还有啊，像兔八，我老不知道他这个怎么读，我就管他叫兔八哥吧。
兔八
啊，
对
对
对
啊，无所谓了，反正兔八哥啊。兔八哥他是做这个医学呀、健康这些，我不聊他怎么把他那个20-30人的团队给做起来的，然后什么营收这些都不聊，我就聊一个现代人的 奇葩生活习惯，还有我这个怎么对待自己身体，还有如果你是没有精力或者你严重亚健康的话，你最给就类似于这种东西，
嗯，
那聊他去聊他聊他所在的内容领域，而不是主要聊内容。
OK，
啊，我觉得是可以搞的。
行啊，
啊，然后这个我完全听你的，就是你如果非常不感兴趣，那我就变成咱们每年不是有一个小 KPI 吗？ 啊咱们俩这个
放到那个里边是吧？
啊，放到这个就变成我跟 UP 主朋友去聊天，你要是有点感兴趣，咱们就可以放在未来两个月拉一个人过来，然后咱们聊一期试试。
可以聊一期呗。
行，那就是
因为我觉得找 UP 主过来聊就是其实非常简单，因为 UP 主的自身的表达能力这个都没有问题。
是啊是啊是啊，那行啊，那就这个也加进未来两个月的工作计划，就变成了五期。
啊，感觉我俩又立 flag 了，两个月跟五期。
不是两个月跟五期怎么了，咱们这不跟咱们刚做播客的时候更新频率差不多吗？
行行，
我们之前的两个月的休息是为了现在更好的工作，好吧？
对，
根本不是懒惰，大家不要误会。
哎，我可能过段时间去趟上海，或者我们可以看看什么节目，或者是线下可以在上海录。我那啥，
啊，
我老丈人不是身体不好吗？现在回大连了，然后现在身体不好，不太能开车，有一辆车还放在上海，然后我就给开回来。
嗯，行啊，行啊，啊，对，刚才那个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跟董晨宇。咱们跟董晨宇不聊他怎么做 UP 主，他怎么做一个学术圈的 IP， 就聊他怎么看大学教育
啊，
啊，对吧？其实还是这种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因为每个人聊的东西不一样。
对，就同一个人他也在不同节目聊不同方向的东西嘛。
哎，没错没错。
对，就是他是一个是观察者，一个是这个被观察者。
嗯，咱们待会儿给牛南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五期给咱们做一个纪要，然后发到群里，咱们就开始开始定个排期就开搞。
行，
我现在因为有了一个助理，我现在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儿，就是把锅甩给别人，
就是自己画一个大方向是吧，让人去具体的做。
对，你来催我，我如果到时候没更新就是你的问题，你催的不到位。
对对，核心是需要项目经理。 OK，
嗯，行，那还有什么未来的展望？
未来没啥展望，我就是你觉得播客这个能做到，就是你现在对于播客市场的判断和去年刚做播客的时候一样吗？
嗯，我现在是觉得，除非我们把主业变成播客，不然商业化的效率不会特别高。
嗯。哦，我前两个月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啥？
就是我已经不是说是不是放弃 B 站的问题了
啊，
是放弃简中互联网，
你变成一个不能说的危险人物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说翻墙去说一些什么禁忌话题，不是的
啊，
我就单纯的把用户群扩大到全世界，我单纯的做一个世界性的英文内容频道。
你英文好吗？首先，
哎，这就是语言这东西就你有啥难的吗？这个东西
想好就能好是吧？
对呀，啊，就是咱都是就是学霸出身吧。就这么说吧，这东西有什么呢？这不是关键。
那你做一个优管上的频道。
对，
那主要是在聊中国的东西，国内的。
不是，很有可能不是。我当时没有特别想好，就是说我其实想做英文的视频播客。
嗯，
英文视频播客
那你也是主要和国内的人聊啊，应该来说。
这就是我要克服的困难啊。第一个就是说，我如果是自己聊的话，语言反而比较简单，但是跟别人对聊，语言需要到另外一个层次。你自己聊你可以写稿吗？你大不了背嘛。
对吧
你跟人面对面聊天，你能不能达到你中文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短期内未必，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然后但是我还是之前还考虑过，就是说要不我就做自己的纯的一个面向世界观众的英文油管频道。
我觉得可以两步走啊，你可以做先做一个自己面向自己说自己的英文频道，然后等你做起来一个 IP，哪怕不用特别有名，比如说有个20,000粉、30,000粉，假设啊，在油管上，
嗯，
你到时候就是一个油管上的 IP 了，你再拿这个 IP 去请人 请比如国外有人去聊啊什么的，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嘛。
对，我其实我第一期的英文文案都已经写好了，但我后来吧，这个就是兴趣的小火苗又逐渐的暗淡下去了，又搁浅了这个事儿。
哎呀，这事儿不能让它搁浅。我现在觉得咱们这种人，就是我去年跟你说的，想到一个新的事儿，就是趁它热乎劲没过去，什么都不想，就干。
我是接下来做视频就是这样，就是我这电脑边上把相机支好，什么都支好，我想到啥事儿，我打开 Word， 用个半个小时以内，10分钟20分钟，把大纲把文案捋一捋，我开设备就录。录完就上传，自动识别。我从有这个想法到视频跟大家见面，可能不超过3小时，不超过2小时。
行，
就主打一个随性。我接下来的就是视频可能是这样。
这个反而有点接近这个短视频博主的工作方式了。
他们我不确定他们短视频的流程怎么样，因为这么多年嘛。
嗯嗯，那你这个能透露一下你的英文频道的第一期选题是啥？聊什么呀？
我怎么忘了呢？
不是，你不都写好了吗？
对呀、啊，我太久了。等等，我找一下我的那个文档啊。
你去年写的？
去年底今年初。
那你号建好了吗？油管上的？
我油管一直有号，我只不过是我就不做中文内容了，或者说我把中文内容删了。
那为什么呢？这个动机是什么？就是你既然已经在 B 站有了一个 IP， 就除了你觉得你，怎么说呢？就是并没有在上面获取收入的想法之外，还有什么动机？
有三个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母语。一个是米兰昆德拉，他离开捷克，然后后来用法语写作，并且从此就声称自己是法语作家。另外一个是李云，就是去年保护理想国文学奖的一位评委，他是很早就到了美国，成为美国人了。然后呢，他在美国的文学界地位非常高，他一直用英文写作，用英文思考，而且他拒绝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然后还有一位是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作家，他在学意大利语，他写了一本小书叫做《罗马日记》，他就在讲他如何放弃他的这个英语去进入意大利语这个世界这个过程。我那段时间特别迷恋这个状态，就是说我可能对于简中的整个的语境，我激起不了我任何的表达欲，激起不了任何我的兴趣了。我要换一个精神世界，我要换一套方法，去重新去理解，去感受这个世界，去换一遍。
那你这个动机就很深了。我最开始第一反应以为是你想换一个受众群体，然后传播一些东西，但是
完全
这是
完全是自己的，就是说，我在简中世界，我其实我这两年你也知道，越来越麻了。
是，其实你是想调自己的状态，换自己的状态。
我将来可能我如果那个频道能做出来，那我就这样了呗。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精神世界和我的肉体世界做一个分开了。
可以啊，你试试呗，听得我也有点想。
你记不记得
我
年初还是去年底的时候在群里说，我有一个挺宏大的计划，挺重要的计划，就是这个。
不是，那你先，你我很好奇，你第一期选题是啥呀？
哎，我不是，我找一下。
你都告诉我呀？
不是，我刚刚说到这儿，
你总得在你的在线文档上吧？你不能用。
我没有在线文档，我是不是给扔哪了？
你的工作方式这么落后 ，Word 呀？
Word 啊，
你写文案用 Word 啊？
我用 Word 呀、啊，我不用在线文档
啊。
没有，我那期是讲我是怎么起一个英文 ID 的，就是叫做类似于我现在的中文 ID 叫步履不停嘛。我英文 ID 那个时候想叫，比如说叫 Endless Journey，
你不叫 Simple Read 吗？
不是啊，那是你之前的一个读书节目的那个。
啊，你现在新起一个名字。
我打算就是说我初步起的，比如说叫一个 Endless Journey， 是一个无尽的旅程。然后我那期节目大概就是讲为什么我跟大家用英文见面，为什么这有一个无尽的旅程，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
啊，就第一期聊原问题，我这个频道为什么存在，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对，差不多。哎，我文案哪去了？我可能是丢我硬盘里了，因为我前两个前几周整理电脑，
大概几分钟啊。
十多分钟吧，
做呗。我觉得你不要、
啊、
不要多想，录完就发， 发完之后你就有压力了。
不，我而且你知道吗？我反而没有英文压力，
啊，不是，
而且我没有表达不好的。你看，我用中文录视频的话，我其实很注意措辞的。我在我自己视频里面，语言表达是非常精准的。我对我自己的语言要求非常高，但是我英文，因为我没有，它不是我的母语，我没有那种感知，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好不好，所以其实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就有一种放飞的兴奋感。那段时间就是那有一个月前后吧，就很嗨。就是老子终于要做点儿，
你赶紧发！我刚才说的那个压力，不是说这个语言表达的压力，而是你一旦发出去，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这个号在一个虚空中已经成立了，那我就得给它更点东西，然后你就能更下去了。
对，
我觉得就得发。
对，
哎，这个事儿好呀，因为我还是在简中混的，然后咱俩又没有竞争关系，然后呢，你这个进入到新的精神世界中，你跟我聊一些东西。我可能就会有新的启发，新的选题感觉。
就是我看那个，就是那个英语作家，然后他是印度裔的嘛，他在用，他进入意大利语的世界，他就写的很多感受让我很着迷。就是他家旁边有一个湖，他不会游泳，他在学游泳，他每一次都从湖绕着走过去，就是他的描绘，他第一次下湖游到对岸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是进入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语言世界当中。但是英文对我们来说可能也不算是完全陌生吧，因为我们是从小受英文教育长大的，但是它是另外一种。
那你会不会就在至少某一段时间里，你的输入也要几乎完全切换成英文的，你才有那个感觉和状态？
要啊，要啊，因为
应该
我已
是
经
要。
好多年没有进入，就是我们读研的时候是学的是美国法嘛。
啊，
就那些年，那三四年是，就是老外来教课，读英文的 case，然后上课都是英文。那几年就是英文输入，英文输出。从那之后，我毕业之后，我毕业没有这样大量的使用过英文。但我一直不觉得语言是问题。
我有的时候其实，我平时主要的内容消费还是中文互联网上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比如连续2周在调研一个主要的资料和信息在外网的东西，也会有一点感觉，因为你读多了某一件事情的外国的报道，会发现外国的新闻生态还有媒介生态，
还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他们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喜欢干净利落脆的聊一个东西，就是说到哪儿没有话就完了。
对，
他不
我是
像
各
说
行各业，
国内的媒体有一个臭毛病。我
上个
其
价
实
值。
我想说的就那么一个东西，但是我一定要把它的发展史给你从头讲一遍，说这个东西最初缘起，然后中间怎么发展，经历了低谷，最后你想说的其实就那一句判断。比如说直播，你想说直播带货现在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生态，你一定要从头捋一遍，说这李佳琦怎么发家的，然后怎么样。但是国外我发现没有这个臭毛病，大多数
他们
媒
还是
体。
比较遵循传统的英文那种三角结构，
啊，
先
对。
把最核心的给你最上来抛给你。
对，然后可能1000字就结束了。
对，
咱们这边就比较喜欢编那种大稿子。
我是查很多资料，查到最后基本上都要去英文当中找，查到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不，这跟这个什么能不能谈的话题没关，就是学术的问题查深了，你在中文互联网就找不到资料了，这问题没有人能
那
回答
是
了。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哦，对，我可以做个那个没有收广告费的植入，就是最近在用那个 Kimi Chat 月之暗面，啊，
什
那
么
个，
东西呢？是？
是一个大模型应用，有点好用，是因为它跟它的稍微不一样的一点是，你输一个问题进去，你可以说你给我找出来最合适的5篇论文，而且我只要英文的，然后它就把那个5篇论文里面，它等于先读这个语料，然后从这五篇那。论文里面给到你链接，然后再说它相关的这5篇论文讲到的东西，所以我发现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提升调研效率的比较好的一个东
所以，哎，我本来那个都要放弃了，
西。
就聊到这个事儿，我
你
又
别
把
放
这
弃，你
个。
别放弃，我觉得咱们要珍惜就是中年之后每一次的这种兴奋。
就是有表达欲的地方，是吧？
有表达欲，就是让你在哪怕你只是1、2个月的时间里。很兴奋，然后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想做，它一定背后有更深的原因，
哎，对呀，
你就得把它做下来。 因为中年人兴奋一次不容易，持续时间也不一定很长，所以你这个你一定要做，我觉得我盯着你这事儿，我隔一星期就问你一次，你那个英文频道呢，到底在哪儿？
做没做是吧？
嗯，我给你得上点压力。
行，然后听众也可以从咱们今天聊的这几个方向互动一下，对吧？看
啊，
看
对，
你们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不讲道理的观众完全可以，有一些也是咱们俩 B 站的观众嘛，嗯，其实完全可以说一下你们想听到我们两个聊什么东西，嗯，还有比如说，他作为老底都不一定做 B 站内容的就另说，但对我来说，播客和 B 站聊的其实是两套东西，那有什么东西是你们在 B 站上听不着的，但是又想听我聊的，我和老底去搞的选题，你们可以直接在这个评论区写出来啊。
我不一定将来就放弃 B 站，我有可能就是 B 站直接就发英文内容，我同一个频道就英文内容就拍上去，爱谁谁了，
哎，这个好，爱谁谁无所
就
谓。
爱谁谁了，我就这样了，
啊，可
我
以。
就一种决绝的换一种语言表达的这种方式。
啊，就我发现就这样是能做成事儿的。你不要说我在 B 站上再发中文内容，然后那个再发英文内容，你一段时间内就发英
对，
文。
我就不可能精力也做不到，就是要么 B 站就停，要么就是英文也拍 B 站上，就这样。
哎，这样好，这样好。我之前其实这2个月我自己一个隐隐的担心是，李好帅是不是完
那
全
退
丧失
网
表达
了？
欲，然后就对就要退网了。
不是，我只是表达欲在另外一些方面，然后比如都，就像我前面说的一些短的东西，一些短的一些想法。
行，搞，
行呗，那咱这期就这样，然
就短一
后
点啊。
接下来2个月整5期，
2个月整五期
试验一
啊，
下。
然后请这个播客的观众们、股东们、家人们啊监督。然后刚才说的那个，你们在评论区留言，B 站说这个话很虚伪，因为基本上不会按照 B 站观众的意见来走，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而且我们做视频，比如我做视频，跟我的商业化相关的。但是播客是真有可能，我们俩一拍脑袋，说谁给的选题很好，我们直接就聊一期。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态度，基本上就是强行有个规划，其实很随意，对吧？我们两个一兴奋就聊了，所以你们多给点意见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吸纳吸纳。成了，那就这么着，咱们有
就
了
到
工
这
作
儿，
计划就开整呗。
行
嗯，
啊，
行，
好了，
那
大家拜拜，
啊，拜拜，没什么结尾的，
拜拜拜，
学英文频道，就这么着了，本期
对，
结
拜
束，
拜。
散会。